东平王高兴州丢了马匹和兵刃，正在着急，突然赵匡胤出现在眼前。高兴州机灵打个冷战，哎呀，我是老糊涂了，在沙场上怎么能丢下战马去听父亲呢？这回好，不但没抓住郭威，还丢了战马，偷鸡不成反蚀把米，怎么办？束手被擒绝对不能，喝出这条老命也要和他以死相拼。想至此，苍啷啷啷啷，拔出宝剑闯到赵匡胤的马前。哎，小孺子，吃老夫一剑！唰，宝剑劈过去。赵匡胤急忙用盘龙棍把剑劈了去。慢，高王爷，我有几句话说，你还有什么可讲的？高王爷，你没有马匹，如同失去了双腿；没有兵刃，如同失去双手，手足皆无，你还能战吗？高王爷，要冲你死保的刘承佑跟我们为仇作对，可杀不可留。要论你的为人，提起来可都挺赞成，尤其这份武艺盖世无双，真要死了，你这一世的英名付与流水，太可惜了。我不忍伤你，可是你呢，横来竖挡，不让我们进兵，自以为打遍天下无敌手，盘古至今常胜将军能有几个呢？霸王隋炀乌江自刎，李存孝多猛，落个五车争身，现在你丢枪少马，身带盔甲，一无援兵，是身封绝地。但是我赵匡胤不能趁人之危暗下毒手，尤其我父和你同殿称臣，看在老一辈的面上，不能自残骨肉，今天放你回营。回去了你睡不着觉，好好想一想应该怎么办为对。但愿得您能幡然猛醒，弃暗投明，如果执迷不悟，疆场再战，我可就不客气了。说完用手一指拜山坡，看你的马匹兵刃在那，你走吧。就这几句话，羞得高兴州无地自容，又悔又恨，一言未发，扭头奔山坡，是飞身上马回归大营。那么赵匡胤什么时候来的呢？他是保护郭威来了。高兴州进那个屋里说话，赵匡胤随后赶到，正瞧见高王的马拴在院外，就给牵到一边了。他爱惜高兴州，不忍伤害，哪知道他放走高兴州的情景被郭威看个满眼。郭威在哪儿呢？就在刚才操琴的那位先生家。那位先生姓赵，名普，字泽平，是幽州蓟县人士。赵普是一位隐士，有惊天伟地之才，定国安邦之志，生不逢时，处在乱世，看不惯刘承佑这套，所以退归林下，乐守田园。今天郭威被高兴州追到这个靠山庄，躲进他的院，一位是讨伐刘承佑的。赵普很器重，就把他藏到里间屋，故意的父亲劝说高兴州回心转意，别为刘承佑卖命。赵普劝说高兴州，郭威在里间屋听清了。等高兴州出，他悄悄的出来了，暗中观察。高兴州在半山坡和赵匡胤见面，看也很清楚，说什么没听清。反正赵匡胤是放走了高要子。郭威心里很不痛快啊，为什么不把高兴州抓住，反而放虎归山呢？郭威在心里对赵匡胤有格了，但是他可没有当场指出，因为已经人走了，问也没用。郭威压住心头之火，走出来见了赵匡胤，又来到了屋里，谢过赵普救命之恩，劝他出山共图大业。赵普说，等我把家里事安顿好了再去。就这样，郭威和赵匡胤告别了赵普，绕道回城。来到城外一看， 两下已经收兵了。两人进城一问，才知道两下里伤亡很重。休兵两日，第三天，郭威和赵匡胤商议，准备要出城迎敌。还没等赵总出马呢，军卒来报，高兴州的人马不知去向，全走了。郭威不信呐，亲自来到外边观看，只见高兴州的连营只剩下几座空帐篷，是悬梁擂鼓，勒马摇铃，没有人。派人四家一打听，才知道昨夜二更天，高兴州的人偃旗息鼓，灭灯火，悄悄的撤了。为什么撤兵呢？谁也摸不清怎么回事。郭威见高兴州拔营而走，心中大喜，命赵匡胤起兵直奔京城，大军浩浩荡荡向前进发。也该饶天助郭威成功，到了黄河，一夜的北方，黄河风动，军队顺利的过河。离京城只有几十里地的地方，选好的地势安营扎寨，平高殿矮，拉鹿角，支帐篷，内按五行，外按八卦，分为右移、左移、前营、后营、中子营，条条有径，出入有门，一切全都就绪。再说城里，郭威的兵马一到，早有远探、近探、流星探禀报黄门关，黄门关禀报天子刘承佑，传下来旨意：城门紧闭，吊桥扯起，放下千斤闸，城头之上放好火木雷石、灰瓶炮子、弩弓要箭，严加防范。城郊的百姓一看要打仗，吓坏了，都往城里跑。城门一关进不去，掉头又往回来，正碰上郭威的人马。郭威还不错，和赵匡胤商量，老百姓无罪，放条道路，叫他们过去。无家可归者，腾出几个空帐篷，叫他们在里头吃住，单等战事平息，再送百姓回家，所以很得民心。郭威的人马扎好营盘之后，两队出征，军卒到城下讨敌要阵，告诉刘承佑脱袍让位，要不然要杀进城去。刘承佑是闭关自守，告诉往下边开弓放箭。郭威大怒，传令叫赵匡胤调炮攻城。一声令下，军卒们支炮架、叠炮垒，拉来各种各样的大炮，有西瓜炮、牛腿炮、鸳鸯炮、大将军、二将军、白子连珠炮，一门一门的大炮，砸好了炮要是准备攻城。再说昏君刘承佑，自从赵匡胤杀死大雪和小雪，大闹勾栏院以后，仍然不理朝政，身居皇宫寻欢作乐，国家事由苏凤吉代办。苏凤吉害死了史弘肇，逼反了郭威，调来高兴州去华州退兵，满以为能得胜，没想到高兴州撤回高平关，郭威的兵将一下就推到了封丘门外，如今是兵临城下，将至壕边。汉主刘承佑都下苏谷了，在金殿上同文武群臣商量退兵之策，忠良都寒心了，不乐意逃旨，奸臣怕死，更不敢出城迎敌。就在这阵，黄门关噔噔噔噔跑到了金殿，启禀万岁得知反叛郭威又点炮攻城，请旨定夺。说完，黄门关下殿，刘承佑颜色更变，哎呀，众位爱卿，真若一点炮，必将玉石俱分，城池化为灰烬，哪位将军愿意出马追敌？就在这阵，有人大喊一声：“万岁，臣不才，愿去擒拿郭威，以正国马。”说话的是皇亲，叫慕容彦超。他和刘承佑啊有亲戚，怎么个亲戚呢？刘承佑的祖父故去之后，祖母苏氏带着他爹刘志远改嫁到慕容三郎家，刘志远是在慕容家长大的。你等刘志远当了皇上，慕容家的叔叔大爷侄子都成了皇亲了，慕容彦超和刘志远是弟兄，就是说刘承佑的叔叔。眼看京城要实现，所以他逃旨出城，刘承佑大怒，又派大将侯毅和他同去，两人带着五千人走了。刘承佑在金殿上等候回信，不到两个时辰， 黄文官到金殿报讯，启奏万岁，大将慕容彦超和侯毅战死在疆场，死在赵匡胤和石彦超之手。啊！刘成又闻报，好像头顶三江水，脚踏五湖冰，站在高楼之上，十双脚扬子江心，断缆登舟，眼泪唰就掉下来。哎呀呀！二位亲家死得太惨了。众位爱卿，郭贼大兵压境，二将双双阵亡，哪个能临职出马退敌？如能打败敌兵，到那时给他官上加官，举上增职，越级高升，哪个去啊？连问数声无人答言。现在他知道后悔了，当初不该听他舅舅李业和他老丈人苏凤吉的，害死史弘肇等三位老臣，忠良寒心了，不肯出力，更不该无故的骗郭威进京城，又追杀史彦超，这叫军逼民反，引火烧身。他心里也明白，哎呀呀，众位爱卿，臣年幼，不会治国安邦，还望大家看在先帝之面，为国出力，眼下兵至城边，你们都微作不前，难道你我君臣束手待毙？文官就不用说了，他出去也没有用，可是武官呢，心里都有本账，心想我们出去白出去，不是郭威的对手，郭家小谁惹得了啊？他手下的人文忠武勇，又有谋士王普、魏仁普等人，足智多谋，状元曹彬、大将石彦超，若多了个赵匡胤，就一个赵匡胤我们就受不了。想当初他一个人反出京城啊，现在有兵有将，如虎添翼，我们出去白送死。最好郭威把城打开，杀李业和苏凤吉，我们呢保郭威喽。这个刘成又更恨他的老丈人了，先生苏凤吉，平时你老出馊主意，今天怎么不说话呢？你不说话我问问老太师。万岁，你看何人出战迎敌呀？苏凤吉手捧象牙护板过来奏本。啊，万岁不用担心，京城尚有雄兵十万，战将千员，亮马郭威不能如何。既然如此，老太师你辛苦一趟吧。这个苏凤吉正发词，又想当着文武，我要说不去叫人家看笑话，出去也没什么，但有一样，我出去打仗也不能叫你们在京城降服，咱们一块去，我死你们也别活着，要是都怕死，那就奋力抵抗，退了郭威的兵将，大家劲儿往一处使，就许打胜。真要能鞭敲金镫，齐唱圣歌，老夫是头功。想到这儿，向上磕头，万岁，反贼郭威乃是四面之人，成不了大事，赵匡胤是个乳臭未干的娃娃，他们打京城是以卵击石，万岁不要慌张，免伤龙体，微臣既是俸禄，应该为主分忧，愿带我的犬子出马去战郭威。刘成又乐了，哦，老太师出战朕就放心了。哎呀，众位亲家退殿。慢着啊，老爱卿还有什么本奏？万岁，臣舍命报君恩，但还需要陛下御驾亲征。哎，老太师，你去杀敌为何叫朕亲征呢？啊，万岁，您是有道的明君，能够知道，您要是御驾亲征，可以鼓舞士气，以壮军威，身先士卒，这样的话大家齐心合力就能战胜郭威。其实苏凤吉是没打好心眼啊，打了败仗啊，咱们一块死去。刘成佑今年才21岁，他当的是太平皇帝，没打过仗，不懂得疆场之上是你死我活的恶战，白刀子进红刀子出，跟戏台上打仗不同，那是假的，这是玩命。尤其苏凤吉是他的岳父，岳父能给姑爷坤吃吗？当时准奏好， 正要亲临疆场，你速速挑选精兵良将。随后刘承佑又传一道旨意，满朝文武大小官员一律保驾出征，若有不到者立即杀之。这回好，连窝端了，只有少数人守城啊，余者都出去。那些文官吓得抖一耳颤呐、啊。文武整满一天，次日汉幽王要出城。正在这时，皇后李三娘来到金殿见驾。李三娘是位贤皇后，她的父亲叫李静茹，嫁给刘高没享几天福。年轻的时候，刘高刘志远不得地，养活不了妻子，又投军勇武，常年在外。李三娘在家受苦，终日推磨，在磨坊里生下的刘承佑没有接生婆，脐带是咬断的，所以刘承佑的乳名叫咬脐郎。李三娘求人把咬脐郎给丈夫送去，自己还在磨坊受罪，等刘高当了皇上才把他接去，可是不久就死了。刘承佑坐殿荒淫酒色，李三娘是没少劝阻。另外呢，赵匡胤反出京城，刘承佑就想把他的父亲赵弘颖杀死，多亏了李三娘给讲情，才免去了死罪，血指为民赶出京城。这李三娘是没少做好事，今天听说儿子要御驾亲征，把他吓坏了，来到金殿劝阻：万岁呀、啊，郭威如今兵至城下，有名大将不是对手，你出去也是白费呀、啊，反而添麻烦，还得文武保驾出去，以哀家之见，不如同郭威和好，把奸臣交给郭威，替死去的忠良报仇，再封赏郭威等众将，干戈不打自惜呀。还没等皇上说话，太史苏凤吉吓一跳，心想郭威史彦超和我仇深似海，要讲和我得先死，这可不行。嗷弯嘴，郭威大逆过天，罪不容诛，不能再用，讨伐逆贼，国家方能太平。有理啊。太后，你执掌后宫，朝中事不用多管。老太师走吧。是。说完刘承佑下殿走了，没理李三娘。太后含着泪回后宫去了。再说苏凤仪点了50,000兵，披挂整齐，在前边开道。刘承佑也不做拘撵，乘骑战马，文武群臣是前呼后拥出了城，来到七里殿安下行营，给刘承佑竖架金顶黄罗帐，享受着休息。哪知道郭威兵马正在要阵呢，苏凤仪无奈，只可留着部分人看营盘，余者全部到疆场。苏凤仪领着儿子苏林苏茂在手下的将官在前，文武群臣保着刘承佑在后，就裂开了阵势。刘承佑在龙旗下带着逍遥马往对面一瞧，炮声轰鸣，野鸟惊林，刀枪一摆，剑戟如麻，旌旗招展，号带飘扬，飞龙旗、龙鳞旗、切飞凤旗两位插花，飞虎旗、腾空杀气、飞豹旗、口吐云霞，飞镖旗、三军四命、飞熊旗、千变万化，飞蟹旗、儿郎胆惧、引军旗，自专生杀，八杆大旗左右飘摆，当中一杆是大道旗。再看当将官者，盔明甲亮，金盔金甲，银盔银甲，铜盔铜甲，铁盔铁甲，一个个高的威风，矮的严实，黑的脆生，白的漂亮啊！有两杆门旗分为了左右，上边有一副对联，上联写奉昏君讨逆贼，报冤仇吊民伐罪，下联配立明主救黎民，扭乾坤治国安邦。大刀旗下听到一骑战马，正是元帅郭威。刘承佑看罢，不寒而栗，不打自怕呀。文官在马上吓得腿肚子转筋了，心里合计：哎呀，早饭呢是吃到肚里去了，下顿呢到阎王爷那喝西北方吧。哎，临出门我那老婆连哭带嚎，就是不祥之兆，回不去了。苏凤吉，你是缺了八辈子大德喽，把我们都鼓捣出来陪你死啊。此时赵匡胤是马到疆场，冲着对面高喊：哎，昏君速来搜身。刘承佑看了心里后悔，当初在京城要把赵匡胤抓住，哪有今天。 要把他治死，就去掉了郭威的一条膀子。想着这，回神问道：“众位将军，哪个去战赵匡胤？”话音当落，有人高喊：“老太师带末将前堂。”说话的是禁军教师，叫索文进。说完，他拍马舞刀，直奔疆场，也不通明报信，抡刀就砍。赵匡胤一举手中的盘龙棍，磕开大刀，就听到嘡啷一声，随后抡棍就打。呜！索文进用刀头分开大刀，只听到嘡啷啷，二马巴拉一分开，夺回再战。索文进那是赵匡胤的对手啊，只打了三个照面就分出了输赢。赵匡胤来个盖马三棍，唰唰唰，把这索文进忙活的眼花缭乱。张一失神，盘龙棍一个横扫千军，正打在索文进的腰上，把他从马上就给揪到了地下。还有口气，赵匡胤战马来的近前，又是一棍，索文进绝气身亡。上了一阵，元帅郭威喜形于色，来呀，擂鼓助威。当时就听着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鼓响如雷，军威大振。刘成耀先死了一个，吓得是哆嗦呀。就在这时，又来了一员悍将，此人叫马成，手拿双股长剑，高声喊喝：“赵匡胤，你敢伤索教师，拿命来！”说着马到疆场，左手剑护身，右手剑唰来个单棒朝阳，直点赵匡胤的面门。赵匡胤用盘龙棍一找他的宝剑，就听到啪啦这一声，宝剑出手了，就剩下左手这支剑了。马成还不死心，左手剑刷刷刷上下乱刺。赵匡胤把大弓一挥，身体往后一仰，说声打，横着奔他的太阳穴，吓得马成低头躲棍。可是赵匡胤呢，又变招了，棍走半截，反手由上至下来个鲲鹏展翅，正奔马成的泥丸弓。耳轮中就听着砸个脑浆迸裂，另一支箭也掉在了地下。战马拖着尸体回去找刘成佑去了。这时又上了个该死鬼，此人没顶盔挂甲，一身的软靠，手拿宣华反斧，姓吴名坤，那是镇京的守备。原来镇京守备我说过叫陈兴，已经死了。这个吴坤呢是刚刚上任，他也想呢人前显贵，傲里多尊，舞动了板斧就来到赵匡胤的近前，一个跨海登云，大斧子往前落。赵匡胤知道他有点力气啊，右脚一长刀，左脚一点灯，马头一闪，躲过这一招，二马分开，一南一北。赵匡胤挂上了盘龙棍，取出弯弓，橡皮虎抽出凋零剑，刃扣天弦，吱呀呀呀呀呀，把弓拉开，二马学回面对面的时候，赵匡胤对准了吴坤，噔噔噔，连发三箭，头一箭奔他的左眼，第二箭奔肩头，第三一箭奔小腹，这叫连珠箭。那个吴坤那是真够笨的，三支箭一支也没躲过去啊，惨叫一声栽到马下，疼得他就地翻滚呐。赵匡胤看他太遭罪了，也活不了了，又补上了一棍。赵匡胤人还马上，接着又胜了副将牛弘，是连赢四阵。可把刘成又吓坏了，恨自己无有主见，不该出征，忙叫他的皇舅李业来呀，传神口旨，告诉苏凤仪要收降这伙反将，朕认可割让半壁江湖啊。李业奔疆场找来苏凤仪，和他一学说。苏凤仪一合计，怎么办，应该顾眼前，不如啊割点疆土暂且活命，可有一样，疆场那是赵匡胤，他不敢过去。 看样子刘成佑的江山是保不住了，我得及早找个出路。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等郭威进城，先得杀我，不如及早献官投降。我要保郭威登基坐殿，我的老女儿还没出阁呢，把她献给郭威做个妃子，哼哼，老夫还是国丈，还是紫袍金带，当朝一品。那郭威谅也逃不出我的美女计。不过这个赵匡胤太厉害了，我战不过他，怎么能把这话转给郭威呢？就在这个赵匡胤的身后，马过伦林，赵将军，请回去歇歇胡蹄，毛驾战伤敌阵。赵匡胤巴拉车战马回头一瞧，说话的是澶州总兵史彦超。赵匡胤知道他要替兄报仇，故此回归本部军队。史彦超来到了疆场，双手颤声高喊：“来，老儿苏凤吉速来登城！”苏凤吉一看赵匡胤回去了，心里有点底儿了，带两个儿子来到近前。哎呀呀，史将军久违了！史彦超看见他眼珠都红了，是颤声就刺。苏林苏豹急忙过来保护他爹。哎，史彦超，怎么在哪？我爹有话和你说。哼，你们父子把持朝纲，害死我的兄长，恨不能生吃儿肉，喝儿血，扒儿皮，方解心头之恨。哼，你们还有什么可说的？苏凤吉还真憨脸皮厚。史将军，令兄全家死得太惨了，可与老夫无关，那是昏君刘成佑一人之过呀。过去老夫也有不当之处，望将军原谅。现有一事，请你转告郭元帅。老夫素日敬佩郭威，他生的是福将，龙眉凤目，羽背苍天，有九五之尊，故此我父子愿意献城保郭元帅登基坐殿，立功赎罪。史彦超已经肺子都气炸了，这小子真是螺丝转的脑袋转得太快，见势不好要投降啊。苏凤仪，你不是人，为了自己活命把你女婿刘成佑都卖了，你胳膊肘朝外拐，现在投郭元帅，再有比郭元帅厉害的，你又得倒卖我们大帅。像这样朝三暮四弃旧迎新之人，要你何用？今天把你抓住开膛摘心，为死去的忠良报仇。说完啪啪啪大枪往里进招，苏凤仪摘起金刀往外就磕，苏林苏豹也过来按下毒手。张恩在一旁着急了，不许三个打一个，给老子来救。马到疆场，举起扫鹰枪来战苏氏弟兄。就在这时，王普在一旁着急了，众位将军，看刘成佑要在那呢，要是抓住他，死成可得，报仇的日子到了。赵匡胤推战马赶奔疆场，要活擒刘成佑。